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里面的第二课，神所创造的人。那么这一课的目的呢，首先是要借着人的一些特性，继续来思考创造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第二是要来思想什么原因使得人和受造物的关系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一课。少凤姐妹，上次我介绍给你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很有能力，他也是很有计划，做事很有次序，他很有创意，是一位美好的神。
非常好，你记得很多。我们今天要来看更多这位神的属性。那么我们要来更多看看这位神的属性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人，也就是神最美好的创造。那么现在请你来念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节好吗？
好，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在这段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样造我们呢？
如果照这圣经写的，他是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这里讲到我们，那基督教信的神就是多数的咯？
哦，这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在这里的说呢，让我们看出这个神是单数的。可是接着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这个我们是多数的。所以这里虽然还没有很清楚的指出来，但是圣经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有多数位格，但是是单一的真神。这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我们所传的神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三个位格，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呢，只是一位单一的真神。
好，了解。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
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上帝跟我们长得一样呢？而且这个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
哦，假使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呢27节讲到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你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那假使用同样的逻辑，你可以更进一步的问说，那么神是白色的，是黄色的，还是黑色的？因为他所造的人里面有黑人，有白人，有黄色的人种。事实上，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讲的不是这些外表的形象，因为圣经上讲，神是灵，神既然是灵，他没有我们身体的限制。再加上呢，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指的形象呢，不是性别，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等外面看得到的肤色。这里所指的形象呢，乃是看不见的部分，乃是指的人在属性当中与神相似的部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譬如说，假使你今天在台北开一家店，你经营得非常出色，也赚了许多钱，那么你想在高雄也同样要开一家店，所以你就请了一个经理来代理高雄的店。那我问你，那你希望这个在高雄的经理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店？
我当然希望他能够照我的方法去经营。
就是照你在台北的这个店经营的方法，
对，
对吗？
对。
所以同样，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按照他的属性 来管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下面的三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呢，是有关公益方面的问题。在美国南加州的 Monterey Park 是一个华人集中的地方。两三年前，这个城市呢，行人过马路被车子撞到的比例呢，在全美国是第二高的。我想是因为很多从东南亚来的华人或者是其他的移民，他们不晓得行人要穿越马路的时候，车子一定要先让他们，常常把旧的开车习惯带进来，当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车子就一直冲过去，常常就会撞到行人。那么假设今天有一个白人过街，那开车的是一个黄种人，他呢就撞到了这个白种人，那么警察来了呢，就给他开罚单了，因为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有一天呢，当你要过街的时候，忽然间有一辆车子也撞了你，那是开车的人是一个白人，但是同样的警察来的时候，他说 Well, 你为什么车子来你不赶快跑，在你们国家里面你不是应该跑得很快吗，才不会被车子撞到，所以就没有给任何的罚单。在这种情形下，假设你是受害人，就是被撞到的这个人，那你想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我当然会觉得很生气，而且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啊。
那我问你，为什么要公平呢？谁说这个世界一定要有公平呢？更何况他是按照他的国家的法律来待他的公民，按照你那边的法律来对待你，为什么你还心里要觉得不公平，要觉得生气呢？
因为在美国嘛，我们在美国生活就按照美国的法律啊。
换句话讲，你觉得在这里你希望也能够得到同样的对待是吗？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没有人教你的，但是我要问你，是谁把这个公平不公平的观念放在你的心里？
会不会就是神？
对了，这个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虽然没有人教你，但是你就会有这个公平不公平的观念。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呢，你不用教他，他就说不公平不公平是吗？因为我们的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受他造的人，我们看事情呢，自然就会很在乎这个事情呢公不公平。那让我们再来思考下面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有关怜悯的问题。我问你，假若你今天在湖边散步，你看到一个还在学步的孩子走不好掉到水里，那么你就站在岸边袖手旁观的看他淹死，那我请问你，法律上你有没有责任？
有。
什么责任？
见死不救。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里面呢，你是没有罪的，因为不是你把他推到水里面去的。可是等到这个孩子的父母从后面赶到的时候呢，他们一定大骂你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我相信你看到孩子掉到水里呢，你一定很过意不去，一定想把他救起来，对不对？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即使这个孩子是你仇人的孩子啊，他掉到水里，你也会有怜悯的心把他救起来。那我问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怜悯的心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是神把这怜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对啦，就是因为神是什么样的神？
是一个怜悯的神。
对了，神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受造的人在我们心里很自然的有一个怜悯的心。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有关永恒的问题。我问你，你有没有去过任何森林或是任何那个野地的地方，看到一群猴子围成一圈坐在那里开敬拜大会？
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到狗啊或是猫啊或是任何其他的动物在那边拜拜？
从来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呢，有人的地方呢就很不一样，你只要到任何有人集结的地方呢，你就发现那里有敬拜的事。有的呢是拜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有的人呢是拜木头拜石头做的神，有的人呢甚至有一棵树长得很大呢，他把它当成神木来拜。那有的呢连狗也拜，叫做拜义犬，因为这个狗救过它的主人，所以就把它建一个庙来拜这个叫义犬。那有的呢拜这个石头公啊，大石头。甚至呢一些呢不准人民有信仰宗教的地方呢，政府呢也要给人民某种主义啊来填满人的心， 让人呢可以早请示晚汇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我觉得好像是人的一种本能、
啊、
好像想要去拜什么。
对了，好不好，我请你念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这里提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神的创造确实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么这里呢，他说神又把永生，或者说一个永生的观念，因为这里永生原文是永恒啊，神把永恒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那么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17世纪在法国一个科学家，他叫巴斯格，他是一个把大气压力测量出来是760个厘米汞柱的这个科学家。那你知道这个大气压力，譬如说我们这里有没有大气压力？
有。
那我问你，你感觉得出来吗？
感觉不出来。
你手动来动去你不觉得有任何压力，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你的身体里面有空气，你的身体外面有空气，所以两边的压力是平衡的。因此呢，你要量大气压力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制造一个容器，让容器里面呢是一个真空啊，你才能够量出大气压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一杯水装满的水，你就放在一个大的水盆里面，然后把这个杯子呢倒转过来，然后慢慢的从这个水盆里面抬上来。那时候玻璃杯子里面本来是满满装着一杯水，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杯水呢，这个杯底现在在向上，对不对？那你就看到水面跟杯底呢越来有一段的距离，那这里面就是真空的了。那你继续往上抬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可以比杯子外面水盆里面的水要高，那就是因为大气压力压这个水的关系呢，所以可以让杯子里面的水比较高。这个就是假使你有一个容器里面是一个真空呢，你就可以测量出大气压力。那么这个法国的科学家巴斯格，他就是第一个量出大气压力的一个科学家。那为了要量出大气压力呢，他就设计出这个真空来。那这个巴斯格呢，他同时啊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神学家。他在他的神学著作里面呢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呢，神把一个有神形状的真空安置在人的心里。那巴斯格就用这个科学的现象呢来描述一个神学的观念。他说呢，我们心里的这个永恒呢，就好像是一个有神形状的真空啊，他说是 God-shaped vacuum。 所以呢，因为我们人心里面呢有一个这样永恒的空缺在心里，所以人就无可救药的要尽一切的力量把它填满。有的人呢就借着要拜木头拜石头，或者是拜各种各样的神明，希望能够填满这个心中的空缺。有的人呢甚至用物质的东西来把这个空缺填满。有的人就问那个老的洛克菲勒一句话，他说，先生，请问你要有多少钱你才能满足？老洛克菲勒的回答呢是再多一点。那有的用学位啊，想要满足这个空缺，有的呢是要用政治地位来满足这个空缺，但是呢没有一样能够满足这个永恒的空缺，包括世界上许多宗教的崇拜呢都不能够满足这个空缺。那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呢叫奥古斯丁，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曾经这样对神说，他说，神啊，你为了你自己创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只有在找到了你之后才能得到安息。他提到呢，就是说只有这位神进到我们心里，这个像神形状的真空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除非他找到这位真神，要不然他心里不能够满足。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呢有没有什么动物跟人一样有历史的观念？
好像没有。
有人说马呢有族谱，或是狗有族谱，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历史？
我想这也是人去帮他们弄出来的吧。
对了，这个是因为人为了要卖好的价钱，或者要这些动物的身上 能够得到好的利润，所以他们呢特别把这个家谱或者保持他们纯种的血统弄出来的。可是呢人很不一样，人类啊是有历史的，你知道一个人呢他必须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必须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活在现在呢才会觉得有意义。就像美国的黑人，他以前看到 The Root 这本书呢，他知道他们是从非洲来的。那借着 Martin Luther King 金恩博士所发起的口号 I have a dream， 他说梦想有一天黑人跟白人要有同样的机会，所以这样子他们在今天呢他们才会找到自己的定位。那这个观念呢很特别，就是人呢会想到过去的事，会思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人会问说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只有呢人才会谈论到我到底是神所创造的呢，还是从猴子所进化来的。我们知道猴子它是不会跟你来问这套问题的。
那张牧师，你刚讲的这些是不是在讲说因为有这永恒的观念，所以人才会有历史的观念？
对，那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从我们省察这个人的一些特性呢，我再介绍给你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那他就应该是一个有公义的神。
对了，
是有怜悯的神。
对了，
也是一个永恒的神。
是的，所以再加上刚刚你所讲的，他是有计划，他是有秩序，他是创造的神，他是美好的神，他是有智慧的神，他是全能的神。
是，
这位神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给你的神。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人和受造物当中的关系。少凤姊妹，我要请问你，那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不可以请你再念一次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
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那么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包括这些走兽啊、飞鸟啊、鱼啊。
OK， 包括世上的动物、昆虫、鱼、飞鸟，还有全地。
全地是
吗？好，那么我问你，那么今天人有没有办法管理这世上的活物跟全地呢？
看来不像。
看来不像哈，因为他提到说那我们能够管理包括这世上的昆虫。假设说今天你请朋友吃饭了，那桌上有苍蝇在飞来飞去，你对这小昆虫说，我现在要你出去，等我吃完饭了以后你再进来，你想这苍蝇会不会听话？
我想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哈，可能是要你死我活的战一场才能够请他出局。那么我们再假设说哈，你今天在旷野走得很疲倦了，那有看到有一匹野马在那边哈，你就说过来过来过来，给我代步一下哈，让我骑一段路。那你想呢，有没有可能他就过来让你骑着驰骋一番？
我想不可能，不然 Texas 的那 Rodeo 就没有卖点。
哦 OK， 很好。所以你知道在很多西部片里面呢，有那种驯马的场面哈，他这个马呢就要跳来跳去，一番跳跃之后折腾之后呢，这个马才会让你骑。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哈，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按照路加福音19章30到35节的记载，他骑的是一只什么样的动物吗？
那我看一下他怎么写的。在这里讲的好像是一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子。
很好，就是一只小驴哈。这个驴子呢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那么你看这里的圣经有没有记载说，于是一路上门徒不断的把耶稣从地上扶起来，因为驴驹子一直把他摔倒在地上。
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
没有哈，事实上没有哈。这个驴驹子呢虽然没有人骑过，但是主耶稣骑上去呢，他就很愿意让他骑。那我们常常想这是一个神迹，因为没有人骑过的驴啊或是马， 没有那么听话的，他不会甘愿让你骑的。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更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罪，所以假使我们和他一样没有罪的话呢，动物也会顺服在我们的管理之下。你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里面，主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这个地方不可能有鱼的，可是他们照主耶稣的话把网撒下去以后呢，他说鱼非常的多，网险些裂开了。那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神迹，但有可能假使我们跟主耶稣一样没有罪的话，这些鱼呢也会听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受造物之间彼此有什么关系。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万物是不是像今天这样互相残杀呢？好不好，请你来念创世纪第一章29节到30节。
好，创世纪一章29节30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对了，在起初的时候，万物并非像今天这样互相残杀的。那个时候呢，菜蔬跟果实呢是给人做食物的，那么走兽跟空中的飞鸟还有地上的各样的昆虫爬虫呢，它是用青草做食物。那我们今天好像不是这样子，但是将来呢，当主耶稣再回来治理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要恢复到当初神所创造的光景。那么主耶稣再来治理这世界的时候，圣经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6到第9节描写这样的光景。好不好，我请你来念这段经文，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恢复到当初神创造什么样的光景。
好，我来念，在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非常好，这里提到说少壮狮子要跟牛啊小牛同群，孩子要牵他们，换句话讲，这个狮子呢不再吃牛不再吃孩子，而是跟牛一样啊，同样的吃草。所以你看看他这里接着说牛跟熊同食，牛犊跟小熊同卧，还有呢狮子吃草跟牛一样，还有甚至连吃奶的孩子可以去玩蛇都不会怕被蛇所伤害。那这个就万物回到当初神创造的光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很容易习惯了今天世界的光景，就以为世界原来是这样子。好像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呢，习惯了台湾开车的那个横冲直撞的样子呢，来到美国以后呢，吓了一跳，说哇，过这个 stop sign， 美国有这个 stop sign 的时候车子都会停下来，还有人过马路的时候车子都会让人过马路。所以我们到美国到日本看到他们开车的光景呢，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开车可以不是像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情形。所以我们今天呢，同样的也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这样的情形，我们以为啊这个世界从以前就是这样，其实呢，只不过这个世界呢是从人堕落以后才变成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受造之物浮在败坏的瑕疵之下。那我想请问你，你一生所去过的地方，你有没有记得哪里是最漂亮的？
有啊，我去过纽西兰，非常的漂亮。
它漂亮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非常的原始，很自然。
非常好。很多像这么美的地方呢，你会发现那个树木呢非常的清脆，非常的美丽。可是有时候你近前去啊，详细的查看这些美丽的树木花草， 甚至是有时候你看那个动物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近看了，你会发现什么？
有时候会看到叶子上有斑点。
很好的观察。很多时候我们近看这些很漂亮的花草树木甚至动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我们看得见的疾病在上面。譬如也是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呢，一个很漂亮的马路上面，那我看到旁边有好像红色的花长在绿色的树上，非常的漂亮。我说哇，你们这花好漂亮。导游跟我讲说，那个不是花，那个是树生病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败坏跟疾病。那请你念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这里提到这些受造之物是受到什么的辖制？
他讲到是浮在虚空还有败坏的辖制里面。
OK， 那么这里提到不是他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那是到底是谁叫他如此？
那是神啊。
对，是神叫他如此。因为人是管理这个世界的，今天人因为犯罪以后活在败坏虚空之下，假使他所管的万物继续欣欣向荣，再一次很大的讽刺。所以神因为怜悯的关系，让万物同样也浮在败坏虚空之下。所以这些万物今天在这败坏虚空之下，他是很不情愿的，他盼望有一天能得到救赎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从这败坏从这虚空里面得到救赎。那么我们看到本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神形象各样美好的属性，譬如我们讲到的公义、怜悯、永恒等的属性，那来治理这个世界美丽的受造物。可是呢，今天我们人跟受造物没有和谐的关系，受造物跟受造物当中也没有和谐的关系，而且呢，受造物并且浮在败坏的辖制之下。那我问你，是什么原因呢，使我们从原来那美好的光景堕落到今天这样的光景？
那牧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因为人背逆神。
对了，这个就是因为人的罪使得我们今天还有这整个世界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第二课就在这里结束。